这里是希望之声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雅贤。
早上好，我是东海。
今天是9月8号星期三。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金砖五国开会，预料谈及阿富汗局势。
拜登表示，确信塔利班将跟中共达成协议。
塔利班公布阿富汗内阁名单，内政部长是 FBI 悬赏500万美元通缉犯。
防止 Delta 变种病毒蔓延，拜登将宣布新的防疫政策。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第13届金砖五国高峰会议将在今天以网络形式登场，与会领袖预料讨论包括中共病毒疫情冲击以及包括阿富汗局势在内的全球议题。印度总理莫迪将担任峰会主席，另外巴西总统博尔索纳罗、俄罗斯总统普京、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南非总统拉马福沙都将参加。今年峰会主题为金砖15年，合作共促延续，固结和共识。印度规划优先合作领域为多边系统改革、反恐、运用数字和科技工具达成永续发展目标、强化人与人的交流。金砖国家合作机制开始于2006年，原成员为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南非于2010年加入，五国总人口占全球近42%，世界生产总值超过23%。不过，俄罗斯和中国是世界上少数与塔利班有联系，且没有因为安全顾虑而撤离驻喀布尔外交使节的国家。阿富汗局势预料将是与会领袖讨论重点之一。
拜登总统周二表示，他确信北京将试图与塔利班达成协议，因为中共认为塔利班是令人生厌的，所以他们会试图与塔利班达成一些协议。巴基斯坦、俄罗斯、伊朗都会如此，他们正在试图弄清楚他们现在要做什么。美国及其7国集团的盟友已经同意在应对塔利班上进行协作。华盛顿已经阻止塔利班获得阿富汗的储备，其中大部分的储备都保存在纽约的联储局，以确保塔利班履行尊重妇女权利和国际法的承诺。但是专家们说，如果中共、俄罗斯或其他国家向塔利班提供资金的话，这种经济制衡作用就会丧失。到目前为止，中共还没有正式承认塔利班是阿富汗的新统治者。
塔利班周二宣布成立阿富汗临时政府，其中代理内政部长是一个被 FBI 通缉的恐怖组织领导人。塔利班发言人穆贾希德告诉记者，临时政府将由塔利班领导人阿洪德主持，他担任临时总理。共同创建这一武装组织的巴拉达尔将担任二把手，被美国联邦调查局通缉的哈卡尼将成为代理内政部长。美国目前正在悬赏500万美元抓捕哈卡尼，他涉嫌参与2008年对喀布尔一家酒店的袭击行动，那次袭击造成了6人死亡，包括一名美国公民。目前拜登没有承认塔利班是阿富汗合法政府，尽管此刻美国政府正在持续和这一组织交涉，以撤离美国人和他们的盟友。
国务院周二表示，美国的伊朗问题特使马莱本周将访问莫斯科和巴黎，与俄罗斯和欧洲官员就伊朗核子计划举行会谈。会谈的内容将涵盖伊朗核子计划以及针对相互遵守联合全面行动方案迅速达成谅解并落实的必要性。联合全面行动方案通称伊朗核子协议，指的是伊朗2015年与西方国家达成的核子协议。国际原子能总署批评伊朗妨碍对过去活动的调查并阻挠重要的监督工作，恐使重启伊朗核子协议谈判的努力变得复杂。德黑兰坚称其核子计划是用于和平目的。美国官员说，会议的重点将放在与伊朗的核子外交以及我们将何去何从。他还说，在伊朗仍然继续发展核子计划的情况下，华府也不确定何时可能恢复以重启伊朗核子协议。倘若伊朗对重返协议不感兴趣，或者设下华府无法接受的条件时，我们将采取何种做法？这名官员还说，马莱此行不会访问中国，但正在与中国官员保持联系。
美国亚利桑那州总检察长布鲁诺维奇周二宣布，按照该州的法律，图森市强制其雇员接种疫苗是非法的， 要求图森市在30天内取消这一要求，否则将会有可能失去州政府所提供的几百万美元的资金。布鲁诺维奇的发言人康纳表示，在亚利桑那州，坚持法治不是可有可无的。图森市要求该市雇员如果没有能够在8月24日之前注射第一剂疫苗，就将面临5天的停职停薪处罚。图森市还允许该市向没有接种疫苗的雇员收取更高的健康保险费，并要求他们戴口罩和定期接受检测。州长杜西随后针对图森市的要求发布了一道行政令，以阻止该州各城市在9月29号之前强制雇员接种疫苗。但图森市没有取消接种疫苗的要求。在亚利桑那州，许多由民主党人掌管的城市都通过了类似的立法，这与该州占主导地位的共和党人对中共病毒所采取的政策不同。
据韩联社报道，韩国已经从一艘潜艇上成功地试射了一枚弹道导弹，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拥有这种能力的无核国家，也是世界上第八个拥有这种武器的国家。消息人士说，在额外进行一轮测试之后，这种潜射导弹将被大规模生产以进行部署。这样一来，韩国就成为继美国、俄罗斯、英国、法国、印度、中国和朝鲜之后，世界上第八个拥有潜射导弹的国家。新的导弹预计将成为韩国一个重要的威慑工具，因为韩国面临来自朝鲜的持续威胁。上周，韩国国防部发布了2022到2026年国防蓝图，其中要求开发破坏力明显增强的新导弹。国防部说，军队确保拥有先进的大马力军事资产，通过建立强大的军事能力确保朝鲜半岛的和平，并计划继续发展这些资产。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拜登视察纽约和新泽西灾区，表示要治理气候变化，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我是雅贤。
我是东海，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根据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 FCC 最近公布的一份文件，新款苹果无线充电器 MagSafe 有望随着 iPhone 13系列发布。这份文件显示了某款充电器的测试数据和其他监管测量有关的报告，指出 FCC 成功批准了一个磁性充电器。虽然在文件中并没有提及 MagSafe 这个品牌的术语，但是从插图和规格上来看，是目前 MagSafe 充电器的迭代版本，且输出功率与目前的型号相同，为15瓦。这款新的充电器已经在多种设备上进行了测试，其中包括4款标有新手机的设备，几乎可以肯定它们与苹果预计推出的 iPhone 13型号相对应。目前还不清楚苹果公司对新款充电器进行了哪些更新，因为测试数据没有显示出重大的变化。苹果公司可能正在实施微小的内部变化或者部件交换，以提高电力传输和效率。
丰田汽车在9月7号表示，计划到2030年将投资至少135亿美元，开发电动汽车电池和电池供应系统，希望自己能在未来的10年里引领这一关键的汽车技术。丰田汽车被认为是电动汽车电池开发领域的领先者。丰田表示，公司计划通过改进电池使用的材料和电池结构，将电池成本削减30%以上。丰田汽车的首席技术官前田正彦在一次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丰田的目标是从丰田纯电动 SUV 车型 BZ4X 开始，将每公里耗电量减少30%。前田正彦还表示，丰田在本世纪20年代中期开始生产固态电池的目标没有改变，丰田仍然在寻找最好的电池材料。
9月7号，亚马逊创始人杰夫·贝索斯新投资了一家致力于探索逆转衰老过程的新的公司。这家名为 Altos Labs 的公司是今年早些时候成立的一家研究型公司，致力于研究如何利用生物技术使人们变得更加年轻。据知情人士称，贝索斯是这家初创公司的投资者之一。据悉， Altos Labs 将主要专注于一项名为重编程的技术，这项技术涉及向细胞中添加蛋白质，从根本上让细胞恢复到类似于干细胞的状态。 科学家山中伸弥在小白鼠身上演示了这项技术，获得了2012年的诺贝尔奖。他将加入 Autos Labs 担任科学顾问委员会主席。而对于贝索斯来说，也不是第一次投资抗衰老技术公司了。早在2018年，他就投资了 United Technologies， 这是一家致力于研究抗衰老疗法的生物技术公司。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雅贤，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美国前总统约翰·肯尼迪的胞弟，1968年遭到暗杀身亡的罗伯特·肯尼迪遗孀周二表示，尽管假释委员会上个月提出建议，但他认为不应该释放暗杀他先生的凶手索罕。肯尼迪遗孀的六个孩子也发表声明，表示释放索罕将给我们带来巨大的额外痛苦。请听报道。
半个世纪前遭刺杀身亡的罗伯特·肯尼迪遗孀，现年93岁的埃塞尔·肯尼迪周二在声明中表示，由于一个人的不人道，我们家庭和美国都遭受了无法形容的损失，我们同意温和并让凶手活命，但在驯服其暴力行为时不应该再给他恐吓人的机会。他强调暗杀他先生的凶手索汉不应该被假释。声明中他表示，鲍比相信我们应该努力驯服人类野蛮行为，让世人生活得更和平。肯尼迪想结束越南战争，让人们团结起来建设一个更好更强大的国家。最重要的是，他想成为一个好父亲和关爱的丈夫。索汉在1968年的6月份在洛杉矶大使酒店暗杀了时任纽约参议员的罗伯特·肯尼迪，也是美国第35届总统约翰·肯尼迪的胞弟。罗伯特当时正在竞选总统，渴望成为民主党总统提名人。来自约旦的巴勒斯坦人索汉最初被判处死刑，但在1972年美国最高法院宣布死刑违宪以后，他被改判为无期徒刑。在今年8月27号，现年77岁的索汉是第16次提出假释请求并获准提交。由于洛杉矶县地检长贾斯康的新政，当年起诉索汉的洛县地检办公室没有派代表参与假释听证会。不过索汉是否获释还需要经过120天的审查期，在之后州长可决定要维持、拒绝或者修改假释小组的建议。尽管在听证会上，肯尼迪的小儿子道格拉斯表示支持释放索汉，肯尼迪的另外一个儿子小罗伯特·肯尼迪也致函假释委员会支持假释。然而肯尼迪其他七位在世的孩子当中，有六个人在假释提交后发表了声明说，我们对谋杀我们父亲的人获得推荐假释感到非常震惊，今天一个由两个人组成的假释听证会做出的决定更给我们带来巨大额外痛苦。然而除了我们罗伯特·肯尼迪九个幸存孩子中的六个以外，索汉也对我们的国家和人民犯下了罪行。以上新闻是由小兰播报。
拜登总统星期二视察了纽约和新泽西两州，受到上星期艾达飓风残余重创的部分灾区，表示要采取措施治理气候变化。请听报道。
艾达上个月底以四级飓风在路易斯安那州登陆，接着一路北上，导致东部六个州的至少50人死亡。拜登上周已经到路易斯安那州勘察灾情，他星期二7号到纽约与新泽西州勘察灾情时警告全球面临着气候变迁威胁的红色警戒。他表示，美国各地今年夏天发生的极端气候是未来更遭灾难的前兆。拜登说，这是每个人将面临的危机，这些灾难不会停止，次数只会更频繁，威力也只会更强。拜登正在推动规模庞大的基础建设支出法案，包括为绿色经济注入大笔资金。他表示，系统性升级并强化全美的基础建设是当务之急。他点出，法案提议的更新包括发电厂加设防洪功能、建筑物架高、电缆地下化等等。拜登在新泽西州发表演说时也表示，我们不能光把事情恢复原貌，因为还会有另一场飓风，还会再累积十寸雨量，而最后的结果都会是一样。拜登表示，艾达飓风造成的灾情十分严重， 目前全美山火、飓风、龙卷风、洪水频发，应想办法应对这些气候变化带来的灾害。拜登说，全美的每个地方都在经受极端天气考验，尽管我们不能挽回所有损失，我们仍能防止情况恶化，但我们的时间不多了。白宫期盼这将刺激国会议员采取行动，通过拜登的支出法案。白宫新闻秘书普萨基说，当务之急是我们采取行动解决气候危机，并投资在目前还在国会审议的重建美好未来这一计划上。拜登星期一批准宣布纽约和新泽西州受灾最为严重的部分地区为重灾区，释放联邦政府提供的金融救助。纽约州州长霍楚说，初始评估显示，风暴在纽约州摧毁了1200多栋房屋，给公共基础设施和公共财产造成大约5000万美元的损失。新泽西州长莫菲星期一说，拜登的灾难宣布会让灾区个人接受金融救助，包括临时住房和房屋修缮费用，以及从没有保险的财产损失中复原的低息贷款。以上新闻由陈飞报道。
美国新冠病毒确诊总数6号突破了4000万人，随着 Delta 变种病毒导致确诊、住院和死亡人数持续激增，拜登总统计划于周四宣布控制疫情的6大策略。请听报道。
美国的新冠病毒疫情随着 Delta 变种病毒蔓延而持续升温。白宫新闻秘书普萨基在9月7号表示，拜登总统将会在周四向美国人民宣布有关阻止 Delta 变种病毒蔓延、加强疫苗接种的计划。拜登将制定一项六管齐下的防疫策略，并涉及政府部门以及民间团体。普萨基表示，政府与民间将会共同合作，一同控制疫情流行。白宫未来将会提供有关新防疫计划更多实施细节，同时也承认联邦政府并不能广泛地命令人民必须接种疫苗。拜登预计在周三会与白宫新冠肺炎防疫顾问会面。美国目前大约有65万人死于新冠肺炎。根据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数据，自从疫情开始传播以来，美国已经有超过4000万的新冠病毒感染病例，在上个月报告的感染人数超过400万人。美国国家过敏与传染病研究所主任、白宫首席传染病医学顾问福西博士在9月5号表示， 99% 以上的感染病例为 Delta 变异体。他还说道，MU 变异体表现出的突变表明它能够绕过某些抗体的保护。据估计，目前已经在美国的49个州以及42个国家发现了新冠病毒 MU 变异体。美国的卫生官员正在密切关注这种病毒是否会成为疫情传播的主导病毒。世界卫生官员在周二9月7号表示，随着病毒在世界各地没有接种疫苗的国家继续变异，以前关于根除这种病毒的希望已经变得越来越渺茫，新冠病毒很可能将一直留在这里与我们同在。世界卫生组织官员此前曾经表示，疫苗并不能保证世界能像消灭其他病毒一样消灭新冠病毒。世界卫生官员组织说，如果全球早些采取措施阻止病毒的传播，今天的情况可能会非常不同。以上新闻是由小兰播报。
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招商热线888-848-7388，888-848-7388。希望之声伴您走向成功的未来。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911恐袭世纪审判重启，五名被告再次出庭。好，我们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东海。
早上好，我是雅贤。
今天是9月8号星期三。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塔利班承诺让有证者离境，布林肯否认美国人遭到挟持。
前 CIA 局长担忧基地组织或在阿富汗东山再起。
德州签署选举改革法案，州长阿伯特表示将保证选举安全。
墨西哥发生规模 7.0 级强震，美国发布海啸警报。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美国撤军阿富汗饱受国内外批评，参议院外委会开出追究责任的第一枪，预计14号召开听证会检视撤军过程，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将列席作证，预料会面临来自两党议员的尖锐的拷问。根据参议院外委会网站，目前布林肯是唯一列席证人，这是阿富汗首都喀布尔8月15号沦陷以来首场有拜登政府官员出席的公开国会听证会。参院外委会会对撤军问题进行全面纠责，也会检视阿富汗国家安全部队为何会如此迅速的溃堤。美国情报最早预测阿富汗政府可能在美军撤军后6个月内垮台，直到8月上旬，美国情资仍然评估塔利班可能在30天内围攻喀布尔，90天内拿下该城。拜登8月16号曾经承认阿富汗沦陷速度比美方预期快，但他将原因归咎于阿富汗政治领袖和军队自己的缴械投降。
美国911恐怖攻击事件即将届满20周年，当局在9月7号重启相关的法律程序，被控为911主谋的巴基斯坦人士穆罕默德和其他4名嫌疑人7号现身法庭。他们是自2019年年初18个月以来首次出庭，这场世纪审判因为中共病毒疫情曾经长期中断。2001年9月11号上午，盖达组织恐怖分子劫持了4架民航客机，其中的3架分别撞上了纽约世贸中心双子星大楼和美国国防部，另一架则被机组成员制服并坠落在宾州。这次恐怖攻击事件造成了近3000人死亡。穆罕默德和另外4名被告被关押在古巴关塔纳摩湾监狱已经近15年，5名被告在战争罪法庭面临谋杀和恐怖主义等指控，若遭到定罪将难逃死刑。拜登总统本月3号曾经签署行政命令，指示美国司法部和相关机构检视解密并公布关于911恐怖攻击的调查文件，并预计在6个月内对外公布。
曾两度担任中情局代理局长的莫雷尔周二警告，他相信在塔利班统治下，基地组织可能会在阿富汗重建势力。莫雷尔在中情局有很深的工作资历，他曾在2001年9月11号直接向布什总统汇报911恐袭，后来也曾向奥巴马总统说明本拉登遭到击毙的情况。莫雷尔说，他相信塔利班会邀请基地组织在阿富汗重建。他表示，他心中毫不怀疑，他相信塔利班会庇护基地组织，也相信基地组织希望重建他的力量，使他们能在美国境内攻击我们。据美联社报道，莫雷尔上述这番话是在美国弗吉尼亚州东区检察官办公室主办的一个在线论坛上所发表的。这个办公室正举办多个小组讨论会，以纪念911事件20周年。莫雷尔认为，反恐作战已陷入一种反复的模式。他举例，在2002年和2003年，美国将重点转移到伊拉克之后，导致基地组织有喘息空间。随后在2004年、2005年就在马德里、伦敦等地发动了攻击。
当地时间周二晚上，墨西哥西南部发生了一起强烈地震，使得远在300公里之外的首都墨西哥城也感受到了明显的震动。美国海啸警报系统已经发出了海啸警告。据路透社报道，当局表示，这场发生在墨西哥度假胜地阿卡普尔科附近的地震规模达到了7.0级，震源在墨西哥城东北方11英里处。目前至少有1名男子遭倒塌的柱子压死。美国地质调查局表示，周二的地震最初测得的规模是7.4级，随后降为7.0级，但是由于震源较浅，仅在地表以下12英里处，因此放大了摇晃效应。这场灾难也造成了岩石崩落和土石滚到地面，许多建筑损坏，多个州的电力也因此中断。据墨西哥国家电力公司表示，目前共有160万用户受到了地震的影响。专家指出，这场地震是浅层地震，加剧了摇晃效应。在地震发生时，许多民众正在吃晚饭或看电影。在余震中，许多人聚集在这个墨西哥度假胜地的街头。
近期，正当多数专业机构预测美国2021年 GDP 可以增长傲人的 6.5% 之际，高盛将最新的预测数据由 6.2% 降至 5.7%， 引述的主要理由是消费动能的弱化。高盛这份调降美国经济预测的报告的引爆点是八月远低于预期的非农业就业报告，八月只增长了23.5万个就业机会，远差于彭博社专家调查的73.3万人。在今年第二季，美国 GDP 增长6.5%，主要的贡献来自消费支出的同比上涨11.9%。但高盛认为，到了第三季，随着财政刺激政策的退场和服务业缓慢的复苏，中期的消费展望正遭逢逆风。尽管如此，高盛却将美国2022年的 GDP 增长率由先前预测的4.3%上调至4.6%，所持的理由是疫情可能降温和经济活动与疫情的关联度降低。高盛认为，人们已经在疫情后适应了消费的习惯，而大量的疫苗接种也让政府的管制措施松绑，民众对于经济的参与度将会提高。
周三上午，香港警方国安处拘捕了香港智联会多名常委，包括副主席邹幸彤、常委梁锦威、邓跃君以及陈多伟等人。香港警方国安处上个月曾经去信智联会，引用国安法指称智联会是外国代理人，要求智联会最迟于9月7号交出成员及其财务等资料。智联会周二到湾仔警察总部回复警方，表明拒绝提供资料，指警方单凭有合理理由相信就要求提供资料，如此办案理据不足。八号的早上，警方到邹幸彤位于中环美国银行中心的办公室将他带走。智联会表示，目前已有多名常委被捕。智联会副主席邹幸彤周三早上在脸书直播警方前往他的办公室按门铃，也贴出了梁锦威被捕的直播片段，随后接连在贴文披露称有人猛撞门口密码，并质疑是否已是入屋抢劫。此外，同样身为大律师的邹幸彤原本就定于八号上午代表民主派初选案被告何桂兰向高等法院申请保释，在办公室通宵准备何桂兰的保释陈词。他也强调说，无法代表前立场新闻记者何桂兰申请保释感到遗憾。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德州州长签署选举改革法案，阿尔伯特期待选举安全可信，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我是雅贤，
我是东海。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芯片制造商英特尔公司在9月7号表示，未来10年将在欧洲投资高达800亿欧元，以提高该地区的芯片产能，并将在爱尔兰开设半导体工厂，为汽车制造商生产所需要的芯片。英特尔首席执行官帕特·吉尔辛格表示，将在今年年底之前公布英特尔公司在欧洲的2家新的芯片制造商的选址，德国和法国被视为主要的候选者，而波兰也有可能。吉尔辛格表示，英特尔公司将汽车制造商视为关键的战略重点，汽车正在变成带轮胎的计算机。在2019年，芯片只占汽车成本的约 4%， 而到了2030年，芯片将占汽车成本的 20%。 英特尔公司是全球最大的处理器芯片制造商，他在3月份表示，计划开放其芯片工厂供外部使用。该公司希望在6到9个月之内开始为汽车制造商生产芯片，以帮助缓解已经扰乱全球汽车生产的芯片短缺。
软件制造商微软公司在9月7号表示，他收购了视频编辑软件制造公司 Clipchamp， 这笔收购的具体金额没有被披露。Clipchamp 是一家初创公司，成立于2013年，总部位于澳大利亚的布里斯班，拥有92名员工。他开发的视频编辑软件让消费者和企业员工可以用电脑和网络在线编辑视频。Clipchamp 拥有1700万注册用户，被超过39万家公司采用。微软公司表示， Clipchamp 开发的技术能够将网络在线应用程序的简单性与使用带有图形处理单元的电脑的计算能力相结合，它能够利用在线的计算资源。据了解，
2018年，微软公司收购了面向教育的视频初创公司 Flipgrid。而在三周前，微软的竞争对手 Adobe 公司刚刚以 12.75 亿美元收购了软件公司 Frame.io。Frame.io 的软件允许人们在编辑过程中对视频进行评论。
手机和电脑生产商苹果公司在9月7号宣布，将在9月14号举办一场特别活动，并邀请各大媒体公司参加。虽然苹果公司在邀请函中没有透露活动的内容，但是业内人士普遍地认为这将是苹果公司的一次新产品发布会。期间，苹果公司将发布其新一代的 iPhone 手机系列。自2013年以来，苹果公司都在9月份发布新的 iPhone 手机。据业内人士分析，由于苹果公司在去年推出了新版 5G 手机，今年发布的新手机将不会有重大的改变，但是在手机微处理器和手机的拍照系统上将有技术升级。新的苹果手机系列将人像模式功能扩展到视频，并拥有更高质量的视频录制格式。人像模式利用苹果手机上的深度传感器，可聚焦于人的面部而将背景模糊，让业余摄影师也可以拍摄出高质量的照片。通常苹果公司的产品发布会在其位于加州总部的园区内举行，但是从去年以来，由于新冠病毒的影响，产品发布会已经变成在线上进行。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广播电台，我是东海。
我是雅贤，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7号与卡塔尔官员就加速撤离阿富汗问题进行会晤之后表示，塔利班重申承诺将允许持有证件者自由地离开阿富汗。布林肯也否认有美国人被挟持成为人质。请听报道。
国务卿布林肯与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同卡塔尔外交大臣阿勒萨尼和国防大臣阿提亚星期二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会谈，讨论了阿富汗局势以及包括贸易、反恐、人道主义救援等其他议题。布林肯说，塔利班已经向官员们保证，需要离开阿富汗的个人如果持有合格旅行证件，可以获得出境安全通道。布林肯说，整个国际社会都期待塔利班遵守这项承诺。布林肯指的是联合国安理会八月底通过的一项决议，要求塔利班实现诺言，让民众自由离境。多个非政府组织指出，包含年轻女孩及美国公民在内约600至1300人仍滞留在阿富汗北部大城马萨里沙里夫国际机场。美国一个在阿富汗运作的小型非政府组织创办人兼执行长勒格里告诉法新社，塔利班不让任何人离开。布林肯说，塔利班并未阻止持有效旅行证件者离开，但并非所有包机乘客都有证件。他也否认马萨里沙里夫有类似人质遭到挟持的状况。布林肯在卡塔尔访问期间表示，据悉目前还在阿富汗的美国公民包括有双重国籍的人大约有100人。他说，美国公院与他们有直接联系，并安排了专人负责他们的案子，以确保愿意离开的人都能够离开。布林肯感谢卡塔尔人民在协助美国公民、有危险的阿富汗人以及外国公民撤离阿富汗的过程中做出的贡献。他说，对撤离到多哈的5.8万多人中的许多人来说，卡塔尔是他们走向一个充满和平与希望的未来的第一站。在多哈期间，奥斯汀和布林肯星期二还参观了多哈的一个中心，并探望了美军及外交人员。布林肯还要前往德国看望拉姆施泰空军基地的美国部队和阿富汗难民。以上新闻由陈飞报道。
德州州长阿伯特周二在泰勒市签署了一项选举改革法案，这一法案由共和党人提议并且支持，对德州的选举程序进行了大幅修改，同时增加了保证选举安全的内容。请听报道。
共和党籍德州州长阿伯特在周二签署了德州参议院一号法案 SB1， 目的是确保这个州未来的选举安全。这个法案有效地收回了疫情时期所放宽的投票限制，将禁止24小时投票，并对免下车投票和邮件投票施加新的限制。法案还增加了身份验证步骤，要求选民提供驾照号码或者是社会安全号的最后4位数字等措施，以确保投票者具备选民资格。 在周二将这个法案签署为法律的活动当中，阿伯特表示，选举诚信现在是德克萨斯州的法律了，这确实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容易让人去投票，同时这也确实保证了人们比以往更难在投票箱里作弊。德州议会上周批准了这个法案，这项法案推迟了几个月才最终获得签署，原因是这个州的民主党人在夏天的早些时候提起了诉讼，以阻止这项由共和党人支持的立法改革。这些自由派人士声称，这项立法剥夺了选民的权利。这个法案将赋予党派投票监督员更多的权利，让他们有更多机会参与投票和计票的各个方面，但相关规定引发了争议。支持者认为，这种准入规定对于确保选举的透明度是必要的，但反对者表示，这些规则可能会导致选民受到恐吓，并让一些弱势的德州人不敢投票。反对者称，这个法案中的措施将不成比例地限制处于边缘地位选民的投票机会，包括有色人种和残疾人。自由派活动人士上周五已经在德州提起了诉讼，试图阻止这项法律生效。阿伯特针对自由派阻止表示，我感到极其有信心，当这项法律通过诉讼阶段时，它会得到维护，因为正如我们所说的，这确实让人们更容易投票，任何有资格投票的人都不会被剥夺投票的机会。以上新闻是由小兰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纵横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如果您想重新收听或者想了解更多的内容，欢迎您使用希望之声的新版手机 APP， 其中还增加了直播功能和主持人现场互动环节。
下载的方法是在 App Store 或 Play Store 中搜索希望调频就可以了。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新闻纵横，我是雅贤。
我是东海，祝您有个愉快的一天，我们明天再会。
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无论何时何地，希望时刻在您身边。